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在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问题上没有发送含糊的信号，而是认为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路透社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一直是毫不含糊的，我不认为有任何的意义含混的信息。在美国的通讯网络或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中有中国的电讯系统，这种威胁构成重大风险，是国家安全风险。今年五月，美国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称华为公司卷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美国商务部本星期一宣布再给予华为90天的宽限，准许华为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为现有的客户服务，但同时也将华为的46个子公司列入黑名单。华为总裁任正非星期二向华为员工发出电邮，称华为正处在危机关头，可能会裁员减薪，员工需要立功，要对公司有用，否则将面临后果。华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电讯设备制造商，目前依然被禁止在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特许的情况下购买美国零部件生产新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晤罗马尼亚总统时表示，挑战中国是势在必行的，而在重申美罗两国关系的同时，罗马尼亚也承诺将与美国一起对抗中国 5G 厂商带来的威胁。此前，罗马尼亚刚刚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案。8月20日，罗马尼亚总统伊尤汉尼斯来到白宫会晤特朗普总统。白宫表示，双方在会谈中除了讲到两国坚强的伙伴关系、美国与罗马尼亚的军事合作以及未来的投资机会等等，还特别提到来自中国的 5G 网络威胁。声明说，罗马尼亚承诺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厂商带来的 5G 网络威胁。多位特朗普政府高官多次呼吁世界各国重视华为公司带来的网络威胁，并希望各国不要与华为合作 5G 项目。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上实体清单，不过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后，同意在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华为向美国公司购买商品与服务。罗马尼亚政府在2013年与华为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意华为将可能参与建设罗马尼亚的国家信息和电讯系统，还有交通监测和政府电子化系统。不过2019年3月，罗马尼亚特殊电讯服务局则说，其部门之下的重要基础建设将不会采用华为的设备。记者们询问特朗普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时，特朗普总统回应说，在中国方面我们处理得很好，但有人要挑战中国，现在正是时候，无论这对我们国家好或短期内对我们国家不好，长期来说挑战中国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我们国家不能继续付给中国5000亿。特朗普总统同时也提到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他并且说，如果不挑战中国，他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但必须要有人挑战中国。特朗普总统的回应主要是因为美国及世界市场因贸易战而担忧经济衰退。星期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73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23点，纳斯达克指数也下跌54点。特朗普总统再度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新疆许多有失踪亲人的维吾尔家庭最近利用手机社群应用程序抖音传递家人在新疆失踪的消息，揭露所谓教育营的集中性质。英国卫报报道，新近出现的手机抖音短视频所配音乐凄凉悲哀并带哭泣声，片中凸显失踪者的照片或录像，活生生的影像资料传递失踪者信息的同时，强化了外界对中共所说的教育营的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Just now, we've listened to the whole lesson. Next, we'll listen to the lesson in pieces.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四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 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四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她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嗯，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
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voanews.com。英语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新疆许多有失踪亲人的维吾尔家庭最近利用手机社群应用程序抖音传递家人在新疆失踪的消息，揭露所谓教育营的集中营性质。英国卫报报道，最近出现的手机抖音短视频所配音乐凄凉悲哀并带哭泣声，片中凸显失踪者的照片或录像，活生生的影像资料传递失踪者信息的同时，强化了外界对中共所说教育营的性质的质疑。一般认为，新疆目前约有100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民众被当局投入区内各地的教育营强制劳动，接受洗脑，然而他们的家人往往并不知道实情，导致新疆出现大批维族家庭频频有人失踪的怪象。抖音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短片15秒即可，还能轻易完成对口型，并有内建特效，还能就影片简短留言，有利于外界迅速了解失踪者的情况。报道说，维吾尔人正在利用抖音应用程序传递家人失踪的消息，希望以此进一步提高外界对中共在新疆开设教育营的认识。戴维·布罗菲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他说，大量抖音视频的出现似乎同时表明新疆的维稳措施可能有些放松，因此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民众敢于公开在网上谈论他们的家庭情况，显然他们很绝望，冒着巨大风险这样做。不过这种情况可能说明新疆境内民众正开始公然藐视党国，对目前新疆状况说不。中国则继续宣称，新疆的那些所谓拘押中心或在教育营其实是职业培训中心，并且对此大肆宣传，组织记者前往参观。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教育营内的人上课听讲，参加文娱活动，在工作台上做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2019年7月底曾表示，约90%从教育营放出去的人都找到了合适工作，挣了不少钱。对于中国官方有关教育营的说法，不少有失踪家人的维族家庭嗤之以鼻，说请当局拿出证据来。最近抖音短视频的大量出现，就是这些维族家庭在以失去亲人的事实挑战官方的宣传。面对中国当局在其所控制的官媒上对新疆失踪人口问题辟谣，维吾尔人权人士发起我也是维吾尔人的活动，要求中国当局不要回避事实，公布维族家庭失踪亲人的生活录像。有新疆网友评论说，家乡的维吾尔人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无标题的抖音音频视频方式为在集中营的亲戚作证，好像他们也知道作证能救亲人。几天里上百个抖音视频上传，画面让人心痛。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对国家空间委员会说，美国太空司令部将于8月29日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新建立的这个司令部很可能被视为是朝着组建太空军迈出的新一步。彭斯说，美国太空部队将确保我国做好准备，在浩瀚太空和地球保卫我国人民，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所凭借的科技将支撑我们共同捍卫广大外太空。彭斯说，这个司令部的建立依然需要得到国会的资金和授权，不过彭斯表示很快就会达到这一点。太空司令部的建立将加速历时10年重组和改善美国太空军事升级的工作，对这项工作的关注程度因空军强调军机等其他战斗优先项目而不时遭到削弱。鉴于美国越来越依赖难以保护的卫星轨道，太空军事力量的发展一直受到严格审视。卫星可以提供通讯、导航、情报以及对军事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其他服务。去年以来，这个问题因来自敌对国家的竞争和威胁，正变得十分紧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八月二十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推特公司在星期一宣布关停近千个中国水军账号，称这些账号在国家的支持下散布有关香港的不实信息。另外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留学生在多个国家和城市举行集会，反对香港示威，他们对香港支持者进行言语辱骂或威胁，高唱中国国歌，还摆出纳粹手势，还有中国留学生把插着五星红旗的多辆超级跑车开上路，来与香港支持者对阵。中国官媒点名表扬，称他们是爱国爱港的正能量。中国水军从何而来？爱国小粉红的举措是否合理？北京到底是如何对香港抗争发动的信息舆论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政治学博士、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郑玉文您好。
第二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我们先来谈一谈推特脸书最新的一个声明和行动啊。那么推特关停了近千个账号，而且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声明，他说这些账号的目的是在香港散布政治纷争，包括破坏当下政治抗议运动的合法性。推特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是一场国家支持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吴强博士，推特点名这是一场国家支持的一致行动，您怎么来看推特的这项声明？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策，您的看法？
对，我相信这是在美国的通俄门丑闻之后最新爆出来的一个美国的社交媒体被另外一个国家利用，用来进行宣传战，进行一种反动员的一个平台。这是直接以点名的方式来批评中国在利用美国的社交媒体，在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的科技进行一场宣传战。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指控，而且它暴露出是跟一般的水军所不同，它是一个国家行为。换句话说，我们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它的背后的 IP 地址应该是长期经营的，不像是个人通过 VPN 等等手段上网进行散布，而应该是中国内地的某些机构，甚至不排除是一些网络公司在领受这种外宣部门的任务，进行定向的和长期精心准备的一个反宣传战，或者说宣传战，意在对香港目前过去两个月的行动进行污名化，引导或者说误导国际社会的舆论，我相信这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最，可能是所有的污名化的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嗯，
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他们愿意用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而是宁愿用这种把香港市民整体上都污名为恐怖主义者，污名为暴徒，污名为港独主义者等等，用这种集体的污名化的方式，而不是用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好的，我们来听听小明先生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小明先生，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的记者也报道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今天在被记者问到有关于推特的这项声明的时候，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媒介绍的就是负面的、错误的。那么他还说中国媒体利用海外社交媒体来讲述中国故事，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怎么看中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刚刚这个吴强博士也提到了这种中国当局所率领的这种活动，现在这次被推特正式的 点名。那么您觉得推特的这个声明具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
好的，我们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些账号并不是公开的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或者以中国官方的名义来对外发布消息的，他是用了一种画皮来对外发布消息的，所以他并不敢暴露他的真面目，藏头露尾的，他是用来欺骗舆论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他并不是这么正大光明的，就是说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写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他不会这么说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对于推特来讲，发表这个声明确确实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非常重大。实际上，中共对媒体、对海外媒体的渗透非常严重。其实每一个人都，假如说每一个，特别是那种对中共有持批判立场的人，都会有非常痛深刻的感受。这个地方就是说都是能够举出很多很多例子出来的。但是相对推特而言，我想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没有能够做这些工作，或者说甚至在纵容中共的某些黑手在操作这些问题，所以我对推特公司这个做法表示极大的敬重。谢谢。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想继续问您，您觉得推特、脸书采取这样的一种举措和行动之后，这对于北京方面一直在推动的大外宣工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呢？
应该说冲击非常有限，毕竟中共在大外宣上实际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他们埋下了很多的钉子，埋了很多人，可以说在海外的所有的华文媒体上几乎都受到了中共的操纵和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上仅仅推特、Facebook 还是远远不够的。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现在不只应该是推特和脸书，包括美国政府都应该深入的来调查这些中国水军，他们在社交媒体也好，在这个国际的互联网频道也好，所传播的这些信息。那么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相信美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调查这些水军。这些水军，毕竟，跟我们过去几年所看到的中国互联网的这种骂战、小粉红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它的背后是国家主义的，或者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的外宣机构，他们在一手操纵和控制。这种我刚才说是以宣传战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对于账号的这种使用、布局、舆论的引导等等，甚至更深层面上，现在还等待进一步发掘出来的真相。也许它会构成一个，从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我们看到的互联网战争，就是赛博战争的一方面。在这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以一种赛博战争的形态来展开对香港目前的和平抗争运动的一个污名化。那么，互联网战争或者说 cyber war 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一直重点针对的一个对象。也是我自己不断做研究，相信是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的新冷战的一个主要的战场。那么，从战争角度来说，从宣传角度的和反宣传的角度来说，从香港问题的角度来说，都是有理由进一步的在这种 cyber war 互联网赛博战争的这个角度，彻底的把它的真相、联络、国家主义等等都公开化。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反应啊。第一位，这位署名叫宋小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太擅长搞组织了，这是列宁式政党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其力量所在，不明白的看看苏联、看看纳粹就明白了。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China has 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最近两个月很多香港直播频道里刷屏骂街的五毛大军，苹果频道一句话几百个号反复刷屏，你说该不该管管，其他人没法正常交流了。而这位署名张江坤的网友说，那些爱国爱党骂人的表演完爱国主义后回家马上就卸下地痞的面具，文明的开着法拉利，礼貌的进出高档夜总会，品尝着路易十三，讲着礼貌文明的语言，一个成年人不能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逻辑，这个人在心理思想上永远是幼年。而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目前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在传统媒体上披露的资料，大部分暴力是警察和乡勇对示威者的暴力，示威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先是和平示威被驱散，接着是警民小规模的冲突，然后是破坏政府标志，虽然激进但也不是针对人身的攻击，然后事情一直延宕至今，现在中共所作所为是抓住一个片段然后无限的放大。这位署名鱼耳朵的网友他说，香港抗议者们敢于冒着危险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团结目标一致，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立场，而那些五毛小粉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扰乱舆论秩序，他们的地霸确实有中共官方资本支持和运作，墙内人有谁不知道呢？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继续呢，稍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刚刚在网友上也有一些提到的这些国外海外留学生的一些表现呢。不过针对这个推特的最新做法，我还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您刚刚也说您做了多年的研究，刚刚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也就此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一方面长期以来建立一道防火墙，围堵中国的网民，不让他们翻墙去接触外国的网站，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又开放对这些官媒也好，对这些所谓的网红也好，爱国粉红也好，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能够到外围网站去尽情的发言表态。您怎么样看？您觉得北京方面的意图是如何？那么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相信在目前为止，中国对香港和平抗议运动的这种污名化，用水军、小粉红以及用国家主义的、用国家的机构介入其中，直接连线，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是去掉了 VPN， 只有那些跟国家机构没有关系的这种所谓的自干五毛，他们才会用这种免费的 VPN 上线的方式进入到推特里头，但主体是一个国家行为。这种国家行为的背后，我相信目前为止至少在影响中国国内的舆论方面，在制造中国国内民众对香港民众的或者对香港运动的一个敌意方面，他们是成功的。这是他们过去两个月做的几乎是唯一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讲了，他们不愿意面对香港存在的真正的问题，不愿意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宁愿用这种污名化的、用这种互联网战争、用宣传战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来掩盖问题。这是我们看出这种政权它实际上是24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所谈的民主是一个相当的讽刺，它是个反民主的一种行动，而且是恰恰是利用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环境来进行这种社会舆论、公众舆论和社交媒体的控制，这是应该是国际社会应该是引起高度关注的。
嗯哼，是。那么小明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在很多海外支持中国民主的人士，对于这种中国水军或者爱国小粉红，也可以说经历了不少，看过了不少。那么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上周末针对香港的百万人游行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节目的最后有不少人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强力的刷屏啊，类似像这样的举措经常可以看到。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这种爱国小粉红、中国水军已经不是什么新出现的群体了？为什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会如此激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呢？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说那些爱国小粉红本身，他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是缺乏基本的人文思想。在中共所谓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下，有不少的人把国家奉为上帝了，所以为了这个爱国，似乎杀人放火都是正确的。这是他们干这些事的什么？他们自己觉得理直气壮的一个因素。那么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新出现的，文革中就不少的特别年轻的学生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杀人放火、残害无辜，甚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那么习近平实际上也是那个年代出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小粉红他们自身的因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严重的被中共当局污名化，这个呢，特别是在国内的舆论当中，这些小粉红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够很自主的接受信息，就包括他们在国外，他们实际上在精神上并没有出国，他们依然还在那个就是在中共那个网络里边生存，所以他们接受的信息完全都是中共给的那个信息，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给了他们一个表现他们爱国主义的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我们要 注意点，他们这个爱国主义是要带有极强功利性因素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反过来说，就说因为这种带有极强的功利因素很容易被操纵，可以肯定的讲，就是海外的，特别是海内外的，包括特别是海外的这些爱国主义运动，这些活动背后一定有中共机构的操纵，这是肯定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两位嘉宾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推特的封禁行动呢，对于这个中国水军来讲确实可以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的这个情况啊，或许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那么很多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这种所谓的爱国行为，实际上它真的是爱国吗？还是在害国？那么现在通过推特、脸书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更让世人关注到了这批中国水军或所谓的爱国粉红他们的行为啊。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几位网友的留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来做一番评论。下面这位署名叫 China Has Free 的网友呢，他再次留言，他说推特封禁了几百个五毛头目，这些账号指挥饭圈、地霸学生、刷屏骂街，严重破坏了其他人的言论自由环境。而这位署名叫葛胜的网友，他说世界上任何正常国家的爱国者都是不会去爱政府、爱什么党，他们爱的是这片土地和百姓，只有中国、朝鲜等不正常国家所谓的爱国就是爱政府、爱独裁者、爱党，他们不会去爱百姓，也不会去爱这片土地。他们看到百姓被压榨、被权贵诬陷，他们的永远只会站在朝廷一边，对别人侮辱，这就是中国的爱国。而下面这位怕被封不敢说网友说呢，天朝的网警很多，谁敢乱说，能翻墙看外面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单位的同事要是知道你支持香港，他们的眼光都会让你无地自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么两位嘉宾，我们除了谈到了这次推特的最新行动，还有中国的一些网络上的爱国小粉红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就在上个周末，刚刚我们提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中国的海外留学生发起了活动来抵制或者抗议香港的示威。那么从骂四字脏话到插五星红旗，那么到开着超跑来骂香港学生或支持者穷，那么再到发出言语或死亡的威胁，这些所谓的爱国行动，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些海外留学生到底怎么了。
海外留学生的阶级身份，其实我相信大多数网友观众都明白，走在最前面的往往是跟中国目前的统治集团利益关联最紧密的这些人，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贪官、政府官员，还是说企业家，他们是以这种特权地位，以这种权贵的身份领导或者说率先加入到抗议当中。我相信动员他们的直接是使领馆或者学校的学生会的这些骨干力量。我倒不认为他们学习有多么刻苦积极，我相信他们平常的生活方式、平常的语言基本上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有很多这种粗鄙化的这个骂战，以及有很多人身威胁在里面，其实这个是跟文革初期的这种暴力的状况是很相似的，跟港中当局在香港对于和平抗议者采取的暴力污染的这个思路或者说它的宗旨也是很吻合的。也就是这种粗鄙化，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说这些人真的没有足够的教养、没有足够的见识，而是实际上是一种暴力的语言，他们以暴力的方式，他们受到暴力的煽动，以这种暴力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香港运动的一个看法，或者说直接是让这个运动本身显得更为暴力化。当然是他们宁愿自己来承受这种无论是法拉利车的这种噪音，还是国际社会、当地比如说留学所在国人民对他们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这种鄙视的看法，其实这都是一种暴力形态。就像文革当中的歌曲语言都是非常的这种三字经的这样一些类似的这种暴力，它跟文革暴力实际上是一样的，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背后是政权的暴力，那么是对待这种民主运动的一种暴力的姿态。这种暴力立场就是恰恰表明中国政府对香港和平抗议 是没有耐心，也没有宽容度，宁愿是以暴力的方式来对待。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全国、全世界都能看到的，这是一种暴力，这是最主要的。
好的，小明先生，您怎么看这些海外留学生的所谓爱国行为呢？
好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大环境的对他们这些人的影响。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的趋势，从官场到社会，特别是中共的这个宣传体系，都出现了严重的流氓化、粗鄙化的这个倾向，开启了一个新的审丑时代。敢说粗话、脏话，方才显得积极向上，就是说他们选择粗话和脏话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他们认为是非常光彩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把丑当作美来感觉的这种一个时代，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个应该说带有极强的习近平风格。应该说，这些留学生他们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和中共教育的这种实质。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这种没有教养、没有思想、更没有灵魂的东西。他们炫耀财富，辱骂香港学生。从根本上来说，除了他们的无知之外，原因他们无知之外，某种程度上实际上还是源于他们的自卑。他们除了有钱，几乎一无所有，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说这些人有，他们有这个认识字，但没有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在文革的时候，当时就这种情况，培养出来就是流氓加文盲。现在稍微好一点，他们不是文盲了，但是实际上他们依然没有文化，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情况下，这是这个制度实际上把这个整个的一代人给摧残掉了。毛泽东时代毁掉了一代两代人，那么习近平又在重复毛泽东给中华民族犯的罪，又在毁掉又一代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假如习近平继续执政十年的话，那么至少可能要两代人被毁掉，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谢谢。
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评论说，在100年前中国留学生从西方带回了文明，100年后呢，中国留学生把野蛮带到了西方。那当然了，类似这样的批评，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官方对此又是怎么样的回应的。中国外交部呢，它是呼吁这些国家要来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合法示威权益。但也有不少人在问，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为何这些海外留学生他们的过激言行能够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这些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来发生呢？那么另外也有很多人说，既然这些所谓的爱国青年、爱国留学生这么的爱国，那干脆是不是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谴责香港、支持中国的这么一些，抗议，所谓的抗议，实际上是，中国方面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是有组织的，来组织各种各样的，支持政府的行动，表面上它也像社会运动样式来集结，有红旗，有口号。虽然口号很粗鄙不堪，但是它是一个反运动的一个部分，以运动的方式来反运动。在我看起来，他们之所以这么粗鄙化，除了暴力的色彩之外，还有很大程度上，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恐惧，它是一种防御感。虽然这种类似冲锋队的行为发生在异国他乡，发生在海外，因为海外毕竟是有举行这些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这样一种在海外举行的一种支持政府的反运动的一种运动，来防止香港的运动扩散到内地，或者说让内地人民产生对香港到底现在发生什么的一个好奇心，而且未来可能会学习香港，即使不是现在扩散到内地，也会在未来某个时候，以效仿香港的这种街头运动、街头革命的一种形式。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反运动的一个精心策划、精心组织，哪怕花再多钱，他们也要愿意做的一种策略、一种行动。这是他们针对香港问题所采取的不计成本的、不计形象的一种反运动的动员。
非常感谢小明先生，也感谢吴强博士，感谢二位抽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网上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